再次欢迎大家参与我们 COSO 本次关于中美及国际会议准则差异系列活动之资产减值的电话会议。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COSO 产品部的产品专员 Echo， 本次电话会议就由我来担任主持协调的工作。那在电话会议开始之前，我首先要感谢此次电话会议的线路提供商全时电话会议公司提供的线路支持。那下面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那大家也都知道，因为在近年来这个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正在一个逐渐趋同的过程中，那美国方面也是有公布采用国际会计准则的一个时间表，但是在部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会计处理上，三大准则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尤其体现在资产减值准备的转回的会计处理问题上。那么在长期资产减值方面，三大准则之间还存在哪些差异，实务中应如何运用和计量呢？那这些都将会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一些问题。那么本次活动我们邀请到的演讲嘉宾是来自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的专业技术合伙人 Lisa 若。那他将对这个中美及国际会计准则在资产减值方面的差异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讲解和相关的案例分析。那么现在我们先有请 Lisa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有请 Lisa。
谢谢 Echo。各位 Echo 的会员，大家下午好。首先要感谢 Echo 能安排这次电话会议，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关于资产减值的会计问题。因为对资产减值来说，不是每一个企业都必须会碰到的会计问题，不像收入确认、所得税会计这样的准则。
不好意思，Lisa，因为这边好像信号不是很好，您可以声音大一点吗？
哦，好的。
好，谢谢。
现在可以吗？
现在好一些了。您继续。
那三减值准则不是每一个企业都会碰到的，但是对有减值迹象的企业来说呢，它就会涉及到需要财务人员运用到大量的假设和判断，以及运用一些比较复杂的会计处理来处理这些减值的相关的财务问题。那么在实务当中呢，我们也会碰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因为一些大的资产或者是商誉或者是业务需要做减值的测试，那么他把这块减值业务外包给一些专业的评估师来协助企业确定具体的金额。那么其实在整个评估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运用到很多专业的知识和方法的。因为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主要的内容呢将着重于企业减值相关的会计处理部分。那么关于应该如何计量未来现金流量，或者是如何选择适当的折现率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呢，那我们今天就不会展开来涉及了。刚才像 Echo 说的，那大家知道在中国2006版企业会计准则刚颁布的时候，财政部呢认为目前现存的中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现存的两大差异之一呢，就是企业减值准则。资产减值准则中适用的资产，它的减值准备一经计提呢，中国准则规定是不可以转回的，但是在国际准则里面，只有商誉的减值是不可以转回的，其他的资产减值在满足一定的条件的时候都是可以转回的。那么中国准则这个规定其实是跟美国准则一致的，相对来说它对资产减值呢采取了一个比较严谨的态度。那么除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准则差异以外呢，中国准则、国际准则和美国准则在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方面还有哪些异同呢？那下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着相的比较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资产减值适用的范围。那么大家现在手上有的材料呢是摘选的，从中国准则第八号资产减值准则里，它是很明确说它的规范的范围呢是不适用于下面这些所列的项目的。比方说存货的减值，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减值，消耗性生物资产，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减值，递延所得税资产，融资租赁中出租人未担保余值的减值，以及适用金融工具的这些金融资产，还有呢是未探明石油天然气矿区权益的减值。那么在2006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刚刚 颁布的时候呢，提到资产减值准备不能转回这个问题，就有很多财务人员会想到说，是不是坏账准备和存货跌价准备一经计提就不可以转回呢？那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因为大家看到其实存货是适用存货准则的，它很明确就是说不适用于资产减值准则。同样应收账款它是一个金融工具，所以它的减值呢也是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所规范的范围里面的，那也不属于资产减值准则。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剔除这一些不适用的部分，那资产减值准则还适用于哪些项目呢？比方说它适用于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还有适用于包括对子公司联营合营的投资的长期股权投资，还包括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油气资产，当然它是仅对于碳明矿区权益加上仅以及相关设施这一块，还有就是无形资产，包括资本化的开发支出，另外一块就是商誉了。那么总结这上面所列的这些适用于资产减值准则的这些项目，那大家会发现它有一个共性，也就是说这些资产都是属于非流动资产的。所以我们会说资产减值准则虽然它的影响比较广泛，但是适用于这个资产准则的资产都是一些非流动性的资产。那么这个规定呢其实是跟国际准则是基本一致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国际会计准则第36号资产减值准则里对适用范围的这样的一些规定，那它也剔除了一些项目，那具体的我就不一一列示了。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到它所剔除的范围跟中国准则是一致的，但是中间有一些项目呢会有一些不同，那是因为中国准则跟国际准则本身存在着一些差异。比方说中国准则没有涉及在企业合并当中一揽子转让中取得的保险合同的核算，但是呢国际准则是对它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的，所以它是适用于保险合同准则，也不会适用于资产减值准则。那么另外呢像列的职工福利形成的资产，雇员福利形成的资产呢是属于 IFRS 当中设定受益计划的一部分，设定受益计划本身是离职后福利的一种。那么中国准则呢由于财政部觉得大部分中国企业参加的都是国家的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所以呢就没有涉及到这个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这样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准则的 scope out 的范围里面呢也会没有这一项。那需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在这一张PPT 里面最后一项列了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5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被划归为持有待售的非流动性资产或处置组。那这一项呢是因为在国际准则下有一个单独的准则来处理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的。那主要呢它这个准则是要求企业是要将打算出售而不再持有或者使用的非流动性资产是要按照这个非流动性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它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后的余额孰低来计量。同时呢一旦划归为持有待售的资产以后呢这项资产就开始停止折旧了，并且呢这个准则也规定了符合划归为持有待售标准的资产应该在财务状况表中单独列示，那么终止经营的成果呢在综合收益表中单独列示。那大家知道这个财务状况表和综合收益表是去年国际准则对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一个名称的变化了。现在呢在国际准则里面提到资产负债表呢它都是就是现在是叫财务状况表，那么因为利润表呢它在后面又加了一下需要体现企业的综合收益的一个合计数，所以现在呢它可能会叫利润及综合收益表，又或者是企业可以选择单独列一张像以前一样的利润表以及另一张综合收益表。这个是一个补充的小问题了。那回到我们持有待售的问题， 持有代售这个概念，刚才讲了，在国际准则下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准则，专门来规范这一类的资产应该怎么样来做核算和计量以及列示的。中国呢，没有一个对应的单独准则，但是并不代表在这个准则上，中国准则跟国际准则有很大的差异。那持有代售的概念呢，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固定资产的章节中也有类似的要求，并且明确其他代售的无形资产或者是长期资产也比照这个原则来处理，即就是要按照，如果这个资产我不打算使用，是打算处置掉了，那我需要按照它的账面金额以及处置能收到的金额，即它的公允价值减出售费用的这个余额孰低来计量。而且一旦它作为持有代售资产了，那它就不再做，不需要再做折旧啊摊销了。那在美国准则当中呢，也有专门对代售资产处理的规范的，它计量的原则也是一样，也是账面金额以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金额核算。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低于了高于了它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的话，其实这个差额也构成了一项减值。但是因为作为持有代售的资产，它的减值就只要比较一下它的账面价值跟它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所以这样核算方法呢是比较简单。而且呢，除了这三个准则相关规定的列报要求不一样呢，它的核算原则是一致的，所以就持有代售的资产的减值这一部分呢，我也不会放在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里面了。当然这个持有代售也会导致产生一项资产减值，那么之后我们会着重讲的就是一些再用和再使用的资产发生减值，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后面一张 slide 呢，我又列了一些美国准则里面关于不适用于资产减值的项目，但是这一段呢我是摘自财务会计准则144里面的。那么财务会计准则144呢，它只是适用于长期资产的，所以大家会看到这张 PPT 里面同时也列了说，商誉和打算持有和使用的不摊销的无形资产也不适用于这一个准则，因为在国际准则里面它的减值是分开来写的，不像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简直是专门作为一个准则来讲，那它就是分布在比方说相关的长期资产或者是无形资产或者是商誉相关的这个准则里面。那今天我们之后所有讨论呢，我会综合国际美国准则里面提到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相关的内容，然后呢再来做一个比较。那还有一些大家会看到有一些项目会跟国际准则所剔除的项目不同，那么这个主要呢也是因为国际准则的一些特殊要求的规定，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也不会就这些特殊的要求的规定呢进行展开了。在我们具体展开之前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中国准则包括国际准则以及美国准则下，它有很多名词专业术语是不一样的，但是它指的项目呢是类似的。比方说在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里面，商誉减值它会分商誉，还有呢使用寿命不确定的以及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以及其他适用的非流动资产这样的几部分来分析。那么美国准则里面呢，那它会是分商誉打算持有和持有的和使用的不摊销的无形资产，其实它这里不摊销的无形资产跟我们讲的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是同一类的。那么我们在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里面叫非流动资产呢，那就对应的美国准则下的一些它叫长期资产 long lived assets。 那么在之后的一些比较里面呢，我们将会用到这些专业的术语。当然这里需要重申一下，我们现在讲的中国准则是2006年颁布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了，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旧的像一套中国准则并没有废止，所以我们实务当中会碰到两套 准则并行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们今天进行比较的，那都是我们平时教的新准则的这一部分。首先我们看一下检值测试的时间。那在中国准则里面，它就规定生育和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以及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的时候要进行一次检值测试，而无论它是不是存在减值迹象。那么其他的资产呢，是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那么应该在资产负债表日进行减值测试。那国际准则呢，基本上是跟中国准则一致的，那稍稍有一点不同，就是它写明生育和使用寿命不确定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也是每年要进行减值测试，但是准则允许这个测试可以在年度期间的任意时间进行，只要每年在相同的时间完成就可以了。当然同样它对其他的资产呢，也是要求存在减值迹象的时候对资产的减值进行一项评估。那再来看美国准则，美国准则呢，其实从原则上也是跟国际准则类似的，包括长期资产和摊销的无形资产呢，是当事件或情况发生变化，表明账面金额可能无法收回时进行减值测试。其实这也是当发生减值迹象时。那商誉呢，它是要求每年进行减值测试的，以及呢，在两次减值测试之间的特定情况下。那这个特定情况指什么呢？比方说商业环境或者法律环境发生了不利于企业的变化，那么监管者呢有不利于企业的评估或者行为，又或者是发现了未曾预计到的竞争，损失了关键管理人员，还比方说报告单元或者是报告单元重要部分可能要被处置，或者是报告单元中重要的资产呢发生了减值，那么有这些特殊的事项发生的时候呢，那可能在这个时点上需要对商誉进行一下减值的测试。那么在美国准则里面，每年的商誉测试呢也是可以在年度的任何时间进行的，但必须保持每年一致，不同的报告单元呢可以在年度的不同时间进行测试。同样它规定不摊销的无形资产呢，在每年以及有减值迹象的时候是需要进行减值测试的。那在这里谈到有减值迹象的时候发生测试，那么反过来讲，就是如果不存在已经发生潜在资产减值损失的迹象的话，准则就不要求企业对它的可回收金额进行正式的估计。同时呢，国际准则也规定说，在认定使用寿命不确定或者是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和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时候呢，在认定是否需要重新估计资产的可回收金额时候，可以运用到重要性的概念。比方说，如果以前计算的结果表明资产的可回收金额远远的高于它的账面价值，那么如果没有异常情况发生的话呢，主体没有必要在今年重新估计该资产的可回收金额。那类似的，如果以前的分析表明资产的可回收金额对于这个减值迹象的反应并不灵敏的话，那么即使出现了这一减值迹象，那也可以不需要重新来评估减值。那么在美国准则下呢，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指引在。那谈到减值迹象，这里呢我们是列了一些作为减值迹象的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些事项，但是并不全。而且呢，大家知道其实有没有发生减值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财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一个判断的，所以并不是说有这样的有减值迹象就一定会发生减值。那么可能表明发生减值的迹象呢，包括比方说这样的一些外部信息来源，就是这些资产的市场价值有明显的下跌了，或者呢与这个资产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或者是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的不利变化。那再比方说利率或者是其他市场回报率提高了，那这样会导致我们使用的折现率上升， 那大家知道，我们要用一个更高一点的折现率的话，直接就会导致我们折现以后的金额的下降，那就有可能和账面价值不能够得到100%的回收。那内部信息呢，比方说这个资产已经过时了，或者是发生损坏了，再或者呢这个资产已经被闲置终止使用了，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那我们需要声明的就是，有减值迹象并不一定就是发生了减值。那比方说有，如果市场利率或者市场其他投资回报率在当期已经提升，但是如果主体计算资产使用价值时采用的折现率呢跟这些市场利率不是很相关，就不会很大幅度受到市场利率提高的影响的话，那么也有可能相关的资产并没有发生减值。当然三个准则都提到，如果有减值迹象表明资产可能发生减值，即使没有这经计算我们没有确认这项资产的减值损失，也表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需要按照准则适用于该资产的规定重新复核和调整资产的剩余的使用寿命啊、折旧和摊销方法或者残值。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单项资产是否发生减值的判断。那么这个单项资产在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下可能对应的
请问你还在吗？请问丽萨你在线吗？好，刚才可能由于线路的原因 Lisa 那边可能断线了，那我们之后会重新把它接入，请大家稍作等待。
刚才我断线了。
哎，您现在接进来了是吗？
对对，我重新接进来。刚才是从哪里断的？是突然断的，对不对？
对的，在讲到这个单项资产是否发生减值的这个判断。
OK， 好，那我
继续啊。
讲到单项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判断，那我们讲这里的单项资产对应的在国际准则和中国准则下就是长期资产，那么在美国准则下它可能是一些长期资产，也可能是无形资产。中国准则就是直接对应是那些非流动的资产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准则的规定。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下呢，如果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这项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以及这项资产的实用价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呢，则需要确认减值损失。那么它是先是比较一下这项资产的使用价值以及公允价值减处置费用两者哪一个高，然后取其高者再跟账面价值进行比较。那如果账面价值低的话就没有减值问题，那如果账面价值高于这两者之间的孰高的话呢，则这个差额就需要确认减值损失。那么这个在美国准则下呢，虽然它计算减值的概念会跟中国准则和国际准则类似，那稍后我们也会具体讲，但是它把判断一项单项资产有没有发生减值这个行为分成了两步。那第一步在它的准则下叫 recoverability test， 我们说是回收性测试。那么回收性测试呢，就是大家在这张 PPT 上看到的，就是当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能收回时需要确认减值， 那怎么样来判断这个资产的账面价值不能收回呢？他就是说，当长期资产和有限寿命的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超过未经折现的该资产预计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时，判断该资产账面价值不能收回。那这个是第一步，稍后我们会讲第二步，它再怎么样来进行计算。所以在美国准则下呢，长期资产和有限使用寿命的无形资产，它首先采用一个回收性测试，拿它的账面价值跟未经折现的未来现金溢流来比较。第二步呢，它如果第一步测试没有通过，即已经有减值的发生了，它再来计算应该计提多少的减值。它的第二步呢叫 fair value test， 就是公允价值测试。但是美国准则很奇怪的是，它在第二步的公允价值测试里的时候用到的也是折现后的未来现金流量，但是它在第一步判断有没有发生减值的时候呢，比较的是没有折现的未来现金流量。那其实财务人员都知道这两块一定是会有差异的。那其实我看了美国准则呢，它也没有在准则里写说它为什么来这样来规范它这个减值测试的过程，但是我觉得它的出发点呢，其实也是为了为一些发生减值的资产留了一定的 buffer， 留了一点缓冲空间。